谢谢詹牧师的介绍，很高兴能够来到这儿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那么，的确，金门神学院，也许你不知道在哪里，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以为我现在离开牧养30年的教会，去到金门神学院做教授，他们就问了，哎，牧师，我自己的教会就问，牧师你要搬去台湾啊？因为金门嘛。我说不是啊，除了台湾的金门，还有其他的金门啊，旧金山也有金门桥啊，金门桥不是在台湾，在旧金山。那么金门神学院呢，就在 Ontario 啊，欢迎各位呢，来拜访我们啊。如果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也许你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呢，这个是美国比较具规模的一个神学院啊，6年前开始了这个中英双语系。换句话说呢，其实不用考TOEFL也能够进入这个学校，能够读一个硕士的学位，博士学位也有。但是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不是传道人，他们想自己装备自己呢，学校有一门硕士的课程，特别为了装备教会的平信徒，叫 Master of Theological Essentials。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请你跟我联络，很乐意把更多的消息跟你们分享。好，今天我讲到的这个题目呢，是坚持面对逆境的秘诀。那么感恩节来了嘛，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呢，是关于有一位传道人，90年前他在英国呢是蛮有名的，叫 Rodney Smith。那么他同期的有这个 Ironside， 还有这个 Campbell Morgan， 都是很出名的传道人。那么有一次他 是很出名的讲道家，也是一个出名的布道家。有一次他特别花一点时间去拜访一个患很多重病的一个医院，去到那个医院看到很多病人，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鼓励。在他离开医院以前呢，就有一位的小孩，小男生，他说，叔叔啊，你离开以前让我唱一首诗歌给你听好不好？这位小孩其实他在病重，卧在他的病床上面，当时候他就带着微笑来唱这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叫计算主恩， Count Your Blessing。 那么这首诗歌，我想大家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都听过这首诗歌。那么唱到副歌的时候，他这个脸呢都露出他的微笑哈，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他带着微笑向这位牧师唱这首诗歌，唱完以后，这位牧师心受触动。这个病重的小孩，当他唱出这首诗歌的时候，把诗歌里面的意思都唱出来了。虽然他面对很大的波浪，这个小孩病重，但是当他数算主恩典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他立时欢乐欢呼。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当我们想到主一些奇妙的作为恩典的时候，我们面对怎么样的逆境都不算什么。那这个小孩他的表现反映出这首诗歌的真实。那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一段的圣经能够很清楚的说明这首诗歌里面歌词的意义？这个做一首诗，这一首诗歌的这个作者他写的很美，但是有没有一段的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确这首诗歌是合圣经的教导的？我就想到其实有不少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今天讲到的内容，就是诗篇77篇。诗篇77篇 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会陆陆续续每一节都会读出来，但是首先我们先读头五节，这边这样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曾因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最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边很明显，这位的世人他在处在逆境当中，留心这些 highlight 的地方，我在患难的时候我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烦乱不安，很明显这些字都提醒我们他所处的光景不是一个顺境，是一个逆境，这个是当时候的背景。在那种的情形底下，他自己问自己一些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都会向自己问一些问题，那世人也不例外，他在这个逆境底下就问自己三个问题，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的确，当我们遇见逆境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倾向问自己一些的问题。那么有一些基督徒问自己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也许是负面的回答，是啊，你离开我，你丢弃我，是啊，你的慈爱不是永远长存的。有一些基督徒会负面的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看见有些基督徒遇见苦难之后呢，他们越来越远离神，的确有这一类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种基督徒，就好像诗篇七十七篇的作者一样，他的确遇见这些逆境，也问自己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发觉他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他从这个逆境就转化成为一个正面的这个 心情。怎么说呢？我们往下看，不要停留在头五节，我们往下看，看到下 半部的时候，十三到十五节是这样说，十三到十五节，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你留意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在称颂赞美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他是大能的神，他是行奇事的神。那个痛，那个语调跟第一到第五节的逆境的语调完全是两回事。为什么从头五节逆境的那种的痛，那种的环境转化能够成为一个正面的心态呢？我再重复，头五节是负面的遇见逆境，但是十三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从逆境当中你能够变成正面的去面对，还称颂神是一个行奇事的神。到底中间从第一五节到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这段落中间发生什么事，到底有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正面的转化，我们看见答案可以从中间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找得到。经文是这样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罪孽自告者显出右手之年代， 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启示，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请留意这些 highlight 的字，追念、纪念、思想、默念，就是转化的秘诀。他面对逆境，但是他没有让逆境胜过他，他追想，他纪念、思想、默念神奇妙的作为。因为这个缘故，才有十三节到第十五节的转化。那我们就追问一个问题，到底诗人特别在这段经文他追念默念默思想什么神迹呢？我们看看经文有答案。原来十九到二十节他尤其默想纪念一件的神迹，哪一件的神迹呢？十九节到第二十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没无人知道，你曾见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这边英文的翻译就是 Your way went through the sea and your path through the vast water. Vast water, sea. 特别他想到的是犹太人以色列民过红海的神迹。他不单只纪念这个特别的神迹，而且他详细的去描述这个神迹的细节。怎么说呢？因为你看上面上文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十四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请。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请留意，他不单只纪念这个特别的神迹，以色列民过红海的神迹，是由摩西亚伦带领他们过这个红海这个神迹，而且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很详细的去描述到当时候周围的环境。如果你详细的去看一看，你发觉里面描述一些呢，详细的记录是这样的可以这样来思考。第一呢，那个时候下大雨，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不是阳光普照，是下大雨，而且乌云密布，雷声大作。因为十七节十八节有这样的描述，不单如此，还有闪电，还有地震。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经文里面看到的描述。所以英文里面呢是写得很清楚，就是 The clouds pour down water， 就是下雨啊，还有 thunder 雷声， lightning 闪电，还有 the earth shook and quake 地震。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描述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时候没有这样详细的描写？的确你比较一下，对比一下，你发觉出埃及没有提到这些的描述，但是诗篇七十七篇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些详细的描述。到底原因在哪里？有一些人就说，哎，因为出埃及记没有记载，所以呢这些的描述，七十七篇诗篇的描述呢，也可能我们不要 don't take it too literally， 不要他按照字面去解释，也许他是文笔的表达方法。而但是旧约的权威人士，尤其旧约的学家告诉我们，哎，当心哦，那个出埃及记没有讲不代表没有发生。 那旧约的学者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可靠的一个的证明，证明诗篇七十七篇这边的描述的确发生在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时候所发生的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位很可靠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叫约瑟夫 Josephus。 如果你看过一些神学的书籍，旧约的参考书，很多时候 都提说这位很有权威的历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 因为他记载的历史是非常可靠。他怎么样记载以色列民过红海呢？请留意他的记载是这样描述，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当整个埃及军队都在其中的时候，大海就流到了自己的地方，并带着暴风雨带来的洪流下来，包围了埃及人，天上还下起了倾盆大雨，还有可怕的雷电、火光、雷霆也向他们投来。他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个出埃及记没有提到的描述的确有很可能是当时候的大环境。所以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些的艺术家，他们把红海的故事就画出来成为一幅的图画。我曾经看到这幅的图画，它的名字叫 Part Red Sea， 就是过红海。但是它，你看天空是风和日丽，天气非常好。但是按照我们看诗篇七十七篇的描述，跟这幅的画好像有一点出入。所以不要单单信这些你眼睛看到的这些画，画家也许他们没有充足的这些资料来画成他们的画。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发觉诗篇七十七篇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的资料，告诉我们当时候以色列民是怎么样在怎么样大的大环境底下过这个红海。那么当我们思考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又回到诗篇七十七篇。我们刚刚就是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了解这个世人能够在逆境当中能够坚持下去，能够从负面变成正面，原因就是他默念思考神奇妙的神迹，尤其他想到过红海这个神迹，而且他是很详细的去描述这个神迹。他运用他的记忆，你知道他那个时代，诗人七十七篇的时代，离开过红海的时代已经很长很长一段的时间，但是他还仍然能够把这些细节描述出来。好，这些细节当他纪念，当他默念追想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转化，从逆境当中的心情变成正面的称颂神的作为那种的心境。所以回忆神过往奇妙的作为，而且详细的去回忆的话，就好像拼出一幅很漂亮有不同颜色的图画。我很喜欢有一位传道人，他这样说，他的名字叫 Alexander McLaren。 他说， Hope paints the picture but memory provides the color。 盼望描绘出图画，但是我们的回忆，尤其回忆一些详细的一些的细节，就能够提供了颜色。弟兄姊妹，我不太认识你们，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现在你正在面对一些逆境，也许在网上看的弟兄姊妹，也许在场的弟兄姊妹，也许你的生命当中正面临一个逆境。那我盼望今天从诗篇七十七篇我们学到一个秘诀，就是 虽然你们现在面对逆境，但是我们要回想默想神在你身上过往一些奇妙的神迹，也许你过往也听过见过一些神奇妙的神迹，你要回想一些细节就能够帮助你，好像神帮助诗篇七十七篇的作者一样，能够从负面能够变成正面去面对。那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就是说、我没有面临什么逆境。如果你是属于第二类的，我鼓励各位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呢？看到诗篇七十七篇，我们的应用就是你现在要学习有一个好的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把神的作为你所听见的你自己所经历的一些的细节神奇妙的作为把它好好的写下来。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记性越来越差，你写下来，当你以后的日子遇见逆境的时候，你要回想，而且不是大概的图画回想而已，乃是把细节也回想，好像诗人一样，那你就能够有这个能力去面对前面的逆境。有弟兄姊妹问我，过去三十年你在同一个教会牧会，有没有眼泪？当然有啊。三十年前我还在加拿大牧会，那个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大概牧养了四年，进入第五年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电话，就是我太太的姐姐从旧金山住在洛杉矶，打电话给我太太，医生说，就是我太太的姐姐突然发现末期的肠癌，医生已经判她死刑。还有三个小孩，最小的一个才一岁多，很需要人来帮忙接送小孩，而且照顾小孩，而且要接送姐姐去医院接受不同的治疗，因为姐夫在厨房打工没有时间。我太太就答应，本来想帮一个月，结果一个月以后她打电话给我，不行，因为好像要长期要帮助姐姐整个家。我说没关系，我是完全的支持，所以我就辞退我的牧养的这个职分，也不知道来到加州去哪一个教会牧会，但是凭着信心就是全心全意的支持太太，是照顾这位姐姐还有她的家人。来到洛杉矶，1993年1月份来到洛杉矶，很快两个礼拜以后，罗省第一华人基金会就 告诉我，嘿，我们这边有一个空位，能不能来看一看，看看有没有这个合作的机会。后来很快就有这个面试，很快教会就接纳我，邀请我成为他们其中一位牧师，所以很快就成为这个全北美最大的一个华人浸信会的其中一位牧师。四年之后，教会就邀请我要接受一个新的职分，因为上一任主牧师离开，所以就邀请我成为这个代主任牧师，后来长话短说就成为他们的 permanent 的 senior pastor 主任牧师。过去三十年，感谢主，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很乖的羊，也有带给我很多的喜乐，但是也有一些不乖的羊带给我只是泪水。印象很深，二十几年前有一位教牧同工，不是一只乖的羊，是个不负责任的仆人，他犯罪，他道德上犯罪，他跟教会十位的姐妹发生关系，带给整个教会羞辱神的名，成为不信主的笑柄。之后很多弟兄姊妹都对教牧同工失去这个信心，那段日子很难过，很难去牧养，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也是这样熬过去。陆陆续续过去三十年都有很多不同的例子带给我跟我太太很多的泪水。有一些认识我的朋友就问我，嘿，你牧养一个那么大的教会，一定有很多的挑战，那你怎么样面对的？有没有想考虑过要辞职？ 有，我有好几次真的这个辞职信都写了，那后来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继续持续下去。有一些朋友就问我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我说其实其中的原因就是诗篇七十七篇我学习到的功课。逆境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怎么样面对逆境，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我就学习到诗人在七十七篇诗篇带给我们的秘诀，就是在逆境当中回想默想神过往在我身上奇妙的神迹奇事，而且要思考默想那些细节，这个就成为我的动力继续下去。弟兄姊妹，在我身上，在我们家里面，过去三十年出现了好几个神迹奇事，成为我过去的动力。以后我也会面对逆境，我还是学习这个诗篇所学习到的功课。我遇到新的经历，看见神奇妙的新的作为，我还是照样把这些细节写下来。今天跟你们分享其中一个，就是最近发生，四年前，不是很久。四年前，那个还没有疫情以前，发生一件事情，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神迹。那让大家明白这个神迹，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背景。我来自一个破碎家庭，我在香港出生长大，六岁的时候父母离婚，我爸爸生意做得很好，之后呢就花天酒地，常常有不同的女朋友，有时候把女朋友带回家，有一天他把女朋友带回家就强迫我妈妈要签这个离婚书，我妈妈心伤透了，后来没有办法就签这个离婚书，后来服了很多安眠药，尝试要自杀，幸好没有成功。之后他离开香港这个伤心的地方，来到加拿大定居。去到加拿大定居以后呢，他再结婚，有自己的生活，再没有负起母亲的责任。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学的年龄，父亲也没有负起父亲的责任，他虽然还活在香港，但是他还是变本加厉，没有负起父亲的责任，没有供书教学，没有供养我们，没有在生活上 给我们任何的帮助，他没有尽父亲的责任，虽然他人在香港。我们两兄弟，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一岁，我们从小学就成为变相的孤儿，幸好有妈妈的姐姐姨妈，还有她先生姨父，他们两个很有爱心，他们自己有十个小孩，额外的还照顾我和我哥哥，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没有父爱也没有母爱。1978年我妈妈有 就是关心我们，虽然她已经没有负起母亲的责任，她自己也在结婚，也在生小孩，生了两个小孩，虽然如此她还是有顾念我们两兄弟。有一方面她很担心，就是在香港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到了中学的年龄，那在香港那个时候念大学很难，所以她就申请以妈妈的名分申请我和我哥哥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一个城市叫 Calgary。 1978年我们到达 Calgary 成为移民，姨父姨妈的责任已经告一个段落，我们要自己去找工作，自己养自己，全时间去读书，全时间去工作。在那个时候我很印象很深，1978年7月4号我们到达 Calgary 这个城市，那一天妈妈就打一通电话来，她已经搬到美国旧金山，我们还没有到埠以前她已经全家搬到旧金山，已经在那边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到达7月4号那一天，她打电话给我们，1978年她说，现在你们移民到来到加拿大， 以后因为我们家族很大的嘛，有很多表亲，所以很多的机会，无论在美西也好，加拿大的西部也好，我们都以后一定有机会碰面的。因为有一些亲戚可能他要结婚，可能有一些长辈他们要过大寿，也许都会有机会在温哥华也好，在旧金山也好， 在哪里也好，都会有机会碰面。那以后有机会碰面的话，不要在众人面前叫我妈妈，因为我有自己的家庭。我理解他为了爱他自己新的家庭的缘故，他要保护自己两个小孩，有一些不想讲的就不讲，成为一个秘密，我了解。但是一方面了解，一方面也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妈妈告诉你，你不可以叫我妈妈，你可以叫我英文名字，她的名字叫 Helen。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如果通电话，如果有见面，我们都只能够叫她做 Helen。 如此从1978年之后很多年都是这样。1985年我结婚了，1985年我结婚的时候，我也邀请我妈妈一家人来参加婚礼，他们有来，在这个结婚照里面，那天我们结婚，一方面是应该很开心，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开心。为什么？因为我妈妈怎么样介绍她自己给其他我的朋友认识，她说啊，我就是她的其中一个 cousin。 你看见她啊，红色线圈住的那个是我妈妈，在她左手边是她的第二任的丈夫，他前面的是他两个的孩子，他要保护他的孩子，不让他们知道他以前的秘密，他以前还有一段婚姻，而且也生了两个小孩。但是也是很幽默，为什么？因为我跟我妈妈长得很像，如果我戴个假发，我们是一模一样。所以拍这个结婚照的时候，他也特意不要站得太近。一方面我开心，另一方面也是很难过，因为他告诉人家他是我的表亲。之后，那个是1985年之后，20多年心里面都很难过。我在牧养的时候很少跟弟兄姊妹讲这个故事，因为没有什么好讲。但是4年前出现一个神迹。原来话说回来，6年前我妈妈第二度离婚，她第二度离婚以后还是保持这个秘密，不让两个小孩知道他以前曾经结过婚。所以我了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应该把握那个机会去特别关怀他，因为他也是很痛苦，第二度离婚，他的第二度的丈夫也是在有外遇的缘故要跟我妈妈离婚，他很难过。所以我就开始主动的去关怀他，写卡片给他，写信给他，那个都开始写的时候都是亲爱的 Helen， 一直都是这样称呼她。圣诞节也给她礼物，写卡片，写卡片的时候也是说亲爱的 Helen。 4年前的母亲节，我觉得我妈妈现在的好像她心比以前软了一点，所以我4年前的母亲节我就冒险做了一件事，是我以前不敢做。4年前的母亲节，我写一张的卡片，母亲节的卡片上面我写亲爱的，不是 Helen， 我写亲爱的妈妈，然后夹了一张的 gift card 寄给她，她住在旧金山， 母亲节来临，四年前的母亲节来临，我早上在忙教会，下午看到我的手机有一个留言，有一个 voice message， 听，原来是我妈妈。妈妈在这个留言里面怎么说呢？她说：“首先哈，是妈妈打来的，谢谢你的礼物与卡片。”很简短的信息，但是我重复，要重复，要重复，要重复的听，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的妈妈跟我说她是我的妈妈。我重复听的时候，又重复的掉下我的眼泪。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是我自己没有想象到，没有想象过到那么多年以后，有一天是我妈妈主动跟我说，她是我妈妈。一个多月以后，她把她的女儿、女婿，还有她的孙子，一同开车来洛杉矶看我们。你看，坐在我旁边的是我妈妈，在我妈妈旁边是我太太，在我妈妈前面是她的女儿，是我的 half sister， 还有她的先生是一个外国人妹夫，还有他们三个小孩，他们一块从旧金山开车来看我们。我很难忘记，当我这个妹妹看到我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她是 A B C， 不讲中文，但是她用中文跟我说，还流着眼泪跟我说 ：“I'm sorry。”以哥，很明显妈妈告诉他这个秘密。那天中午我们一起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发现妈妈在咳嗽，所以吃完午饭的时候呢，我就请我太太 把他们一家、这个妹妹还妹夫还有三个孙子呢先开车去我家等我们，我就一个人带我妈妈去看中医，因为她咳嗽好像有点厉害。我看到中医的时候，她就填那个表啊，她的名字还要填这个地址。那个中医是说：“哎哎，你没有哈、填这个地址啊啊。”跟她这样跟我妈妈说，我妈妈说：“哎，我住在旧金山，我不填了，就填我儿子的地址吧，他住在洛杉矶。”这个是我人生里面第一次，我妈妈在公众的场合外人面前承认我是她的儿子。第一天我不晓得我流了多少眼泪，从那天开始，我无论在私底下公开的场合我都叫她妈咪，她也在公开的承认她是我的母亲。以前我不太想讲我家的故事，但是现在我想多讲这个细节，因为是神奇妙的作为。以后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四年前，以后当我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我一定会效法世人在诗篇七十七篇给我们的一些的秘诀，我一定会回想这个神迹为什么会那么奇妙的会发生，因为神是奇妙的神。各位弟兄姊妹，秘诀在哪里？想念、追念、纪念、思想、默念神奇妙的作为。我相信今天不是偶然神把我带来这边，当然是曾牧师的邀请，但是我相信是神安排的。我不认识你们，但是神认识你们。希望今天诗篇七十七篇的秘诀能够牢牢印在你的脑中，无论现在将来所面对的逆境，记得秘诀就是诗篇七十七篇十到十二节这边 highlight 的字，让我们抱着这个心态 面对将来的逆境，都能够坚持下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们家庭过去30年经历不同好几个很奇妙的神迹。刚刚提到这个是最近4年前经历的。谢谢主，今天以前不敢跟人家讲我的家的事情，但是今天能够公开的分享，让弟兄姊妹得到鼓励。我们为此来献上感谢，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现在在面对逆境当中的，也许这个礼拜上个月接到一个医生的报告，很不好的报告，我们都在彷徨当中。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能够好像诗篇77篇的作者一样，从逆境当中能够坚持下去。荣耀主的名。将来要面对逆境的，求主帮助我们不会遗忘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道，就算6个月以后、1年以后、5年以后，我们都牢牢记住诗篇77篇里面重要的道理。求主将主的话藏在我们心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